本集节目由韩国扁康丸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说到习近平啊，你会想到什么呢？小熊维尼，对不对？但是我认为啊，他现在越来越像忍者龟了，就是有点超龄了。因为啊，想要在国际场合见到他露面呢，已经是越来越难了。首先呢，这次在印度举办的 G20 峰会呢，习近平罕见的缺席了，改派他的亲信李强出面代打。那这是习近平从2012年上任以来呢，第一次缺席 G20 峰会。那接着啊，这个月底即将在纽约举办的联合国大会领袖峰会呢，那习近平也准备要缺席，改派没有实权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帮他到纽约来打卡。但更糟的是啊，习近平的头号战狼王毅呢，也要缺席联合国的峰会。那大家知道，中共的首席外交官不到美国来呢，就没有办法进一步的敲定习近平什么时候可以出访美国。那换言之，今年11月的旧金山 APEC 峰会，习近平啊，很可能又要放鸽子了。好，是不是很奇怪啊？习近平今年呢，明明要努力的啊修补搞砸的外交关系，还声称要对外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来吸引外资，但是呢，他却大门不出，把自己反锁在家里当宅男，不去国际上觥筹交错，招商引资。那这是为什么呢？那这几天就有很多朋友问我说，习近平最近这么神出鬼没，是不是真的跟最近网络上说的他怕政变、怕古代的预言有关呢？如果要我说的话呢，我会说没错。因为啊，我们从非常了解中南海的权威渠道得到消息啊，说习近平虽然大权独揽了，但是呢，他很担心性命安全，他非常的担心几个中国古老的预言会发生在他的身上，所以呢，他非常注意安全，尽量的不公开亮相，来避风头躲暗杀。那至于有哪些预言是跟习近平有关的，那大家可以找这期节目来看，那我们这里就不重复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习啊，今年出国访问的次数呢，不但减少到只有两次，那就连他亲自主持的会议的次数啊，也明显的减少了。像2018年北戴河会议之前呢，习近平亲自主持的会议有59次，但是今年的同期却只剩下38次。那后来这位权威消息来源又透露说，习近平真的很相信预言，很怕死，而且习近平身边有高人在指点，而推背图里头有些预言有拿着弓箭的图片，那他认为这跟火箭是对应的，所以他把火箭军都撤了，抓起来，那这是他整肃火箭军的主要原因。的确，最近火箭军被习近平整肃到几乎是全军覆没，不但火箭军的几位前后任司令、副司令被抓了，连火箭军出身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也跟前外交部长秦刚一样离奇消失了，那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也跟着失踪了。那这种全军团灭的诡异现象呢，也让美国驻日本大使特意拿出来嘲讽说，这是一场习近平统治底下的失业竞赛。那谁将赢得这场失业竞赛呢？是中国的青年，还是习近平和他的部长们呢？那我们此前说过，火箭军之所以被整肃了，是因为涉及了贪腐、泄密，还有畏战和叛变等等，但这些都是表面上的原因。那更深层的原因呢，原来是习近平对预言和暗杀的害怕，再加上他身边的高人指点，所以呢，就把火箭军给一锅端了。那或许有人会说，这个理由啊，会不会太牵强了，太魔幻了呢？那大家想想，中国历史上很多皇帝身边都是有高人、有国师在辅佐的，只是啊，辅佐的功力有多高，就得看这些高人的修行功力啊有多高了。比方说，最著名的刘备身边有诸葛亮，唐太宗身边有李淳风和袁天罡，那朱元璋身边呢有刘伯温等等。所以习身边有高人呢是很正常的，只是说啊，他们是在辅国呢，还是误国呢？这就很难说了。那或许有人会问，中共不是搞无神论吗？那习近平怎么会相信这些预言呢？这啊，就说到重点了。大家都说习近平在走回毛泽东路线，那其实啊，习跟毛泽东有个共同点，就是呢，他们表面上都扛着共产主义的红旗，在搞集权专政和个人崇拜，鼓吹无神论，但是骨子里他们都相信 有神论的传统文化和古代的预言。那特别是老毛熟读中国历史，那习近平很爱讲传统文化，其实啊，他们心里都清楚，无神论和共产主义呢，只不过是他们用来迷惑人、斗争人的权力骗术，是控制人的高压邪术，不是真理和出路。那特别是当这些独裁者啊，靠着无止境的斗争，终于爬到了权力的巅峰了，就会开始担心什么？担心啊，他们的权位能够维持多久，生命还能走多长？但是这些问题啊，共产主义和无神论根本解答不了，所以呢，他们就会走回去真正信仰的东西去找出路，也就是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所以啊，毛泽东以前特别爱抽签，那他的御林军中央警卫团呢，也就是俗称的8341部队，那8341这个番号就是抽签出来的，那也有人说是道士给的，而且老毛终身不踏进紫禁城一步，就是有高人指点，他说啊，如果踏进去，权位就会不保了。而维基解密也曾经披露过，习近平相信佛家的超自然力量，他对佛家武术、佛家气功很感兴趣，再加上啊，他很爱讲传统文化，所以呢，他对推背图之类的预言肯定啊也是有所接触的。所以推背图里头多次讲到了，身上有弓的人会搞政变，而贴半图里头也明示了，一只白色羽毛的鸟会撞死在山上，然后这些预言很可能就会成为他心中的顾忌和恐惧。也因此呢，习近平今年呢才会不断的缺席这个缺席那个，那嘴上呢说要对外开放，却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招商，那天天喊着要备战打仗，可是呢却又不遗余力的清洗火箭军。这些高度矛盾的举措啊，看起来难以理解，但是呢，如果从习近平怕暗杀这个角度来思考呢，就豁然开朗了。而且这几天有媒体曝光说，习近平上次去南非参加金砖峰会是非常的劳师动众，早在一个月以前就开始从中国运送全套的家具和床垫等等呢，到南非的饭店里头去改装布置，那目的啊，就是为了习主席的安全，要防暗杀、防刺客。那特别是俄罗斯的瓦格纳领袖普里戈金日前才疑似被空难而坠机死亡了，而中共的林彪此前呢也是疑似被导弹击落而被空难。那这些前车之鉴呢，看在习近平的眼里呢，当然会更直觉的联想到火箭军可能会暗算他、报复他，所以习近平还敢轻易的搭飞机吗？不敢。那估计接下来要见到习近平出国访问呢，可能很不容易了。不过说真的，习近平处在那个位置上，他会害怕这些预言，他会担心身边有人随时想谋害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共产党的权力，不是靠着透明的法治的民主程序取得的，是靠着欺骗、迫害和斗争骗来的，所以任何人，拿到最高的权力呢，也势必会陷入最高的焦虑，会病态的担心，失去权力，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呢，我们就要问一个关键问题了，习近平这么害怕暗杀，这么怕政变，会对中国带来什么影响呢？那在我看来，第一，像他这种天天面临生死压力和权力恐惧的独裁者呢，身心状况一定是很不好，那长期的高度焦虑，那天天又怀疑有人要暗算他，又不敢相信任何人，那这样呢，他势必会很难把心思用在治国安民上头，只能整天想着保命保权力。所以接下来中国的内政跟经济呢会很不乐观，因为人民百姓的生活幸福呢比不上他的生命安全。第二，习怕暗杀、怕夺权，不敢出访，但还是躲在家里拼命的跟外国搞战狼外交，那这等于是四面树敌、自我孤立。那么可以想见了，接下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对外贸易呢，恐怕要走进最严酷的冰河期。而且习近平不跟 G7 大国领袖一起走上国际舞台，那只会让中共渐渐的走向边缘化。那说穿了，中共在一步步的把自己给朝鲜化。最后，既然习主席这么相信预言呢，那我们就再说点有趣的神秘学的。不过呢，先休息一下，来看个健康资讯。现在的工业社会，不但有环境污染，再加上生活紧张，那很多人出现了呼吸道过敏和皮肤过敏的相关疾病。 传统的含义认为呢，这些病变呢，其实都跟肺部异常有关，像鼻炎、哮喘和肺病等等呢，都是因为肺部不健康、肺部积热过多导致的。韩国的扁康韩医院院长徐孝熙结合他50多年的行医和研究经验，用中草药开发出扁康丸。扁康丸可以从根本上清除肺部的积热，让肺部恢复健康，而鼻炎、哮喘和肺病呢就会随之康复，而皮肤过敏和异位性皮肤炎也会渐渐的改善。那现在全世界已经有16万名病患被治愈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扁康丸的海外官网去了解，网址是 piancon.us。那他们也有多国语言的服务电话可以免费咨询，涵盖了欧美、澳洲、日本、台湾和香港等地，而且还有24小时的专家咨询。好，回到主题，我们来看推背图的第43项。有人认为这一项是预测中共拿下台湾，两岸统一。那我认为啊，倒不是这样，反而可能是预测了习近平明年有危机。怎么说呢？我们看称怎么说，君非君，臣非臣，这两句话显然是指宫廷内部的君臣关系出乱子了，也就是可能有政变或者兵变了。然后呢，始艰难，终克定，也就是一开始这场政变很混乱，来势汹汹，但最后还是平定了。但请注意，这个克定啊用得很妙，字面上可以是克服平定，但是呢，是不是也有可能是有个人名字里有个克字，是他最后平定乱局呢？再来我们看宋，黑兔走入青龙穴，欲进不进不可说。黑兔跟青龙是指时间，那今年2023年是兔年，而且是60年一次的黑兔年，而2024年是龙年，而且是百年一遇的青龙年。所以很显然，这个预言的时间点就是今年跟明年这两年。但是兔跟龙又分别可以指涉人，龙就是皇帝，那大家都知道龙穴呢，也就是泛指皇宫宫廷，而兔呢是指有个人属兔，那说白了就是呢，有个属兔的人可能会在黑兔年和青龙年之间呢进入宫廷里头指导龙穴，造成了君非君、臣非臣的政变。那关键来了，谁是这个属兔的黑兔人呢？那这一点我们不好说，但是呢，至少有3个中共国家领导人是属兔的。第一个，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不过呢，他很早就被习近平发现了有称帝的野心，在家里偷偷的拜龙袍，已经被习近平反腐拿下了。第二个是前中共副总理胡春华，胡春华是团派出身的政治明星，那曾经被视为是下一任的接班人，但是没想到胡春华在20大被习近平踢出了中央政治局，那最后呢只能当个政协副主席来等退休。那不知道习主席是不是已经看了推背图，在防范这两只兔子呢？还有一个就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黑兔了，很黑心的兔子，就是前国家副主席，也是江泽民集团的二把手曾庆红。曾庆红不但跟着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火灾器官，还操控着庞大的特务间谍网络。那江泽民晚年的时候，基本上呢，江派就是曾庆红在领导。而且最近日本媒体也披露说，今年北戴河会议上，习近平受到多位元老的批评与逼宫，而背后为首的就是曾庆红。当然这消息未必就是真的，但是曾庆红跟习近平之间的刀光剑影是千真万确的。那特别是曾庆红到现在不但没有像孙政才那样落马被抓，也没有像胡春华那样失去了权势一身光。好，不管这黑兔会是谁，因为习主席相信预言，害怕预言嘛，那么就顺势的帮他解读一下，提醒一下，2024青龙年了，他的权威、他的政权可能会面临内部的重大挑战，会让他的政权或者整个中共政权呢是欲进不进不可说，也就是呢会不会完结呢，现在还不能剧透。那至于宋后面的两句啊，唯有外边根树上，30年中子孙节，有人说啊，这是暗喻1992年两岸有了92共识，那最后达成了两岸统一。那我认为不是哦，有点强加附会了。青龙年是2024年，那30年前是1994年。但是呢，如果我们把2024这一年也算进去的话， 那么这个30年就应该是1995到2024年，对不对？换句话说，我认为唯有外边根树上，30年中子孙结，是指啊，有件事情在1995年从中国走向了海外，30年在海外开枝散叶，而且这件事情把中华文明的根给保存了下来，在海外承传下去，发扬光大。那最后要把这文明的根传回到中国去。那至于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又跟黑兔走入青龙穴有什么关系呢？那这些谜底啊，就让我们一起往下看吧。好，以上呢都只是我的个人解读跟观点了，那不一定对，毕竟啊我不是推背图的作者，只是个吃瓜群众。但是呢，我可以理解习近平为什么这么的担惊受怕，这么相信古代预言呢？是因为啊他自己也清楚，共产党的权力是建立在数亿人的痛苦和鲜血之上，所以迟早有报应，就跟黑社会一样，出来混的迟早要还。所以呢，我也顺便说两句哦。如果习主席真的想要闪躲古代预言的暗杀或者政变，要逆转当前的党内危机和政治经济困局，那在我看来啊，只有一条路，就是照着他相信的推背图第53项去做，要顺天修命，顺天意修到共产党的命，也就是顺天应人的解散共产党，开创自由民主的中国，才能够赢得天下民心的赞同，赢得国际社会的肯定与帮助。那到时候啊，来自陕西，也就是古代的关中地区的习近平，才会成为真正的关中天子，然后手握乾纲，天下安。但是如果他不愿解散共产党，不但天下难安，那到时候啊，还会有新的真命天子出现，那习就会跟着中共一起被解体，那他就会变成前人不及后人才的那个前人了。好，今天呢就先说到这里，感谢收看，我们下次再会。